在上课之前想有一件事说明，也许大家有听得出来，我的声音慢慢趋向于有磁性，慢慢越变越沙哑。那这个是我大概在今年初二三月三四月左右，就是觉得喉咙有点不舒服，去检查发现我的声带有受损，所以连续性的这样，因为我还没有，就是虽然医生有已经有教学，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我还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比较舒适发声的声音。所以在讲随着讲说时间的延长之后，慢慢的声音就会变得比较微妙一点，这个请大家多多包涵了。好，那我们正式上课。不知道大家刚才下课有没有人去对照我们这两份讲义，就是前导的补充讲义跟询论第十页注脚十六。我想先花点时间来去看这注脚十六里面一些导师有提到的，也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往后聚色论大家会面对到什么样的一种法喜充满。当然这个字有点小啦，它字形有点小，我会念出来大家就顺着看。里面有几项导师有提到的，我会特别加重来说明。第一家是阿毗达摩诸论师，这就是导师所提的毗婆沙师。好，毗婆沙师他有八种对于阿毗达摩的注解。第一种是对于法相，种种法相能够善巧的抉择及抉择，重于抉择方面，所以这个称为阿毗达摩。这个对照于我们刚才的补充讲义呢，就是明了分别。导师有提到毗婆沙师与世友所说的抉择，有看到吗？有对照到吗？有。那第二项是说于诸法性能善觉察，能善通达。前面是法相，第一个刮胡一是法相，刮胡二是对于法性，法相就是诸法的事相方面，那法性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空啊，或者刚才提到的涅槃等等。好，那刮胡三对于诸法能够现观作证，现观作证呢，这个就是刚才导师所归纳的第二项敌面相成，导师有提到婆沙师说的现观，有看到吗？那或者是世友所讲的现观与现证，这都是现观所观照的，以我们往后所看到的是现观四谛，那现证涅槃。这个是对于法，因为达玛法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一种解释是四谛，那另外一种解释是涅槃，所以如果是对于四谛的话，就是以慧来观照，那对于涅槃呢，就是去亲证，当下执证。好，刮胡四，刮胡四刮胡五，这个是导师没有提到的，但是意义其实是相等的。刮胡四是讲对于法性能够尽其底，就是能够彻证的意思，能尽圆底，就是代表人去彻证法性，这个称为阿毗达摩。刮胡五，诸圣慧眼由此清净，所以称为阿毗达摩。刮胡六，刮胡六重点是说法性很幽微深隐深，那么阿毗达摩呢能够去显发它，借由阿毗达摩来去显发这样甚深的法性， 所以称为阿毗达摩。所以达摩在这边是指法性，那阿毗达摩这个慧呢，能够去显发它，或者这个论述能够去显发它。这个在导师的底面相承里面也有提到，底面相承的第二行，婆沙师说的显发，就是指这边，就是指这边。好，那第七项是不为法性，对于所说的法性无有乖违，这个称为阿毗达摩，也就是对于法的自相共相都能够串习，对于别人的问难呢，都能够通达无碍。那这个导师也有提到，刚才不为法性。那第八项是能够伏法，也就是能够，因为你对于法性能通达呢，对于外道的其他论说，你就能去降伏，降伏错误的知见。所以说能够通达阿毗达摩这些大论师呢，邪徒易学，无能敌也。好，那这是阿毗达摩注论师对于阿毗达摩的八种说明。那第二个是释友，释友是被传说为婆沙四大论师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婆沙有说一切有部所讲的三世实有法体恒存，有四后代有四个论师对于这样的一种法性作为定律。那婆沙的正义呢，就是采取世友所讲的法性虽然是恒，但是呢有三世的不同，是从作用上来去做分别。作用已灭的称为过去，作用正存的称为现在，作用将要升起未升起的称为未来。那世友是采取这样的一种说明，被尊为正义，被尊为有部的正义。好，那这边世友论师是怎么来说明阿毗达摩呢？导师有提到的是第一项、第二项还有第六项。第一项是对于抉择佛说的抉择契机等的法，诸法性以及诸法相，能够去善巧抉择这些文句呀。第二个呢，能够是对于甚深法十二缘起，能够是绝了，能够绝了。好，那这两项导师有提到。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的现观四圣谛。那第四个意义其实是相近的，能够善修习、善说以及修习八正道、八圣道。第六个是能够现证涅槃，这个都能够称为阿毗达摩。第六项导师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刚才有特别强调的，对于种种法能够以不同的面相无量门来去烁烁分别。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诸门分别这个词吧？所谓的诸门分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它的界系是三界系还是无系，或者是它有漏无漏，或者是它有对无对等等，用不同的角度来去说明这个法，来去定义这个法，这个称为无量门，诸门分别。好，大德呢，大德是指法究，法究论师，因为他非常在有部里面或者甚至于其他的学者呢非常的尊敬他，所以不直接称呼他的名讳，就称他是大德。那事实上就是这边，以在这边来讲就是指法究，当然也有其他人被称为大德啦，但是在我们这个文段里面主要是指法究。法是佛法的法，救是救命的救，救命的救，法救论师。那这一项呢，导师也有提到，法救论师所讲的阿毗达摩是什么呢？是对于染净、细脱、流转、还灭这些种种内容， 用名句文来去安立，接着呢去对他做分别解说，那这个称为阿毗达摩。也简单的来讲，也就是对于世出世间法、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用言语来去做分别说明，这样是称为阿毗达摩。好，那邪尊者，大家应该有人应该会有听过他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他出家以后呢，因为他一生出来，传说中他一生出来年纪就很大，很好能力。那么有人就觉得说啊，你那么年纪那么大，怎么样？出家要做什么？出家要做什么？哦，那他因此呢，他受到这样的刺激，作为他的逆增上缘，他就讲说，如果他没有成就的话，他此生不会怎么样，不会卧着睡觉，他就是靠着，所以被称为随邪尊者了。那邪尊者呢，他认为阿毗达摩是究竟会、决断会、胜意会、不谬会。那么这几点呢，也就是彰显佛法的特质了，能够对于所观所证的能够究竟，能够觉了，能够不错谬。好，那妙音呢，妙音尊者他也是传说的四大论师，菩萨四大论师之一。这个导师也有提到，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导师的说法，导师很言简意赅的，在我们补充讲义第二页的第四项，导师所讲的第一个含义，明了分别义，补充讲义的第二页第四项，阿毗达摩归纳为两种含义的第一种，明了分别义的第三行，有找到妙音吗？妙音是约观行的分别说，导师很言简意赅的就这样叙述。那我们来看一下论书里面是怎么样说明的。尊者妙音作如是说，求解脱者修正行时，能未分别所谓了义，所谓了义就是后面的苦集灭道，或者是有种种，或者是用三道，加行道、无间道、解脱道、圣境道，用四道来讲，或者是四相，比如说是出果相或者是出果等等，能够去分别这个正修行的人，他还没有觉了的这样的内容，那这个就是称为阿毗达摩。那求解脱者修正行时，就是导师讲的约观行，那我们来去分别苦集灭道种种内容，就是导师讲的约观行的分别说，就是一个人在去路修行前，帮他讲解，让他能够明了，能够无碍，这个就是阿毗达摩。好，接着是某一个这个分别说部里面的法密部讲说，阿毗是真上，那此法真上故名阿毗达摩，那他引记诵，会于世间尊能抉择去向，以证了之故，饶使尽无语。这个慧是在世间最为尊贵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正确的帮我们抉择，让我们导向涅槃。那因为能够证了至这个世间的实相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解脱老死，不再受后有，能够尽无余了。好，那第七个是化地部，它同样是强调佛法的特质，慧它能够造法。比如说能照的有什么呢？我们的日光针也是能照，这种是世间的光明，太阳也是能照，星星也是能照，星星借由太阳光，但是呢，世间最尊贵、最为上首、最殊胜的其实是慧照，所以他同样是引契经讲， 一切照中，一切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是 日光啊，或者是一些灯烛等等，这一切照中，慧照是最为上首，最为第一的。好，第八个是譬喻者，譬喻者讲说一切法中涅槃是最上，无比上，无比最上法。但是呢，要怎么样达到涅槃，必须要有无漏慧阿毗达摩，然后阿毗达摩是导向涅槃的一个功用，具有导向涅槃的功用。那持法就是指阿毗达摩，持法次比，比就是指前面的涅槃，次就是指比阿毗达摩，比这个涅槃还低一等，低一等，然后次于涅槃，所以名为阿毗达摩。好，那申论者，这个是导师也有提到的，就是在明了分别义中的第一，导师就有提到，申论者认为阿是除气，毗是抉择。那这个他能够除气种种的烦恼，能够去抉择种种的法，那抉择什么法呢？我们可以看下面第二行，抉择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四地，或者是四时，或者是四沙门果，或者是三圣菩提，或者是三十七菩提分等等，能够抉择这边这些种种法，能够清楚明了，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除去种种烦恼，那这个就是阿毗达摩。好，那第十个佛护，这个导师也有提到，阿毗是住言，他是现前意，现前意，也就是说阿毗达摩能够让一切善法现前，能够一切善法是指什么呢？是指 诸菩提分法，所以这个称为阿毗达摩。好，那觉天，觉天论师也是传说的婆沙四大论师的其中一位。觉天论师说阿毗是住言，他是有真上意。好，后面就有举例子，比如说真上慢的人我们就称为阿毗慢，真上觉就称为阿毗觉，真上老就称为阿毗老，比老还更老我们就称为阿毗老。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应用在生活上，见到那种长老我们就称为阿毗老。当然了，我们不能直接称长老阿毗老，这样很没礼貌。好，第十二个有一个字可能要先请大家改，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老寿，对不对？它应该是行物，就是应该是左边的左，左手边的这个左，应该是改成左寿。左寿尊者呢说阿毗是恭敬意，比如说恭敬其手称为阿毗其手，恭敬供养者称为阿毗供养。因为这个法呢是能够尊敬，值得恭敬的，所以称为阿毗达摩。好，那么以上就是对于阿毗达摩有这十二家更细分种种定义。那导师相当厉害的，就帮我们收摄了成为两种明了分别义以及敌面相成这种现观现正义。那么总而言之，就是从正出教，由教而正。好，接着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补充讲义第二页的第五项。第五项大家大概有个这样的一种认知就可以了，不用特别去记，因为往后我们看到俱舍论本身呢，就能够有更贴切的一种了解。那么在说一切有部论说与论师之研究前面40页就有提到了，那这边导师再次提到了， 阿毗达摩的根本论题有五种，这个是上座部系的五项对于阿毗达摩根本论题，就是去了解法的自相、共相、彼此间的相摄，以及 心法间的相应，还有因缘，我们讲的有六因、四缘、五果等等。论就这些论题的就称为阿毗达摩论师，那记载这些五种论题的，当然不一定要五种都具备，有其中一种就可以，那就称为阿毗达摩论书。好，那第六项提到说，古老的阿毗达摩成为摩达里迦，是以修道项目为主的，这个都是回归于我们学习佛法最原始的一个目的，它绝对不是以分别法相为主，是以修正为主的。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呢，借由四阿含经的集成，会而引起了阿毗达摩的大论就。那以下论就呢，可以分成两方面。第一种方面呢，是以一种法门为主，来去同类收集其他的相近的一种佛说。他后面就举例子，比如说业品、智品等等，就是以业为主的，或者以慧、以智为主的，我们一般讲有十智或者是十一智等等，就是以一种为主来去把其他相关性的都收摄到里面，这是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是把一切法做分门别类的去观察，那这就是有种种论门，比如说我们刚才谈的有漏无漏，或者这边导师讲到的有色无色等等。好，那以上两种这样的一种类级研究，除了自相共相之外呢，又论说到了相色相应因缘，那这五种根本论题就成为上座系阿毗达摩的根本论题。那对部派来讲，当然有所谓分部之后有所谓的上座系，又有大众系，那意思就是说这五个根本论题是上座系论书的一个特色，那大众系的论书呢也许就不一定了，但是问题是大众系的论书很少传来汉土，很少传来我们中国，所以就很难去发见。好，那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在前面第一页第二项的一也有提到了，印度佛教思想史所提的跟前面所提的其实观念是一样的，阿毗达摩所论就的对象是结集的契经，我们现在是看到第二页哦，阿毗达摩所论就的一个对象是谁呢？是辗转流传下来佛所讲的经典，但是呢他不是一一去解说这个经，它不是一种释经的那样的一种体裁，而是怎么样呢？去把佛说的这种内容做一个有系统的一种整理、探究以及抉择，成为明确而有体系、有条理的佛法。那这是阿毗达摩的一个，前面是讲所谓的时代的任务啊，那也就是它的一个功用所在。好，那以上这一章，这两面呢，第一个是先跟大家分享有关佛法思想演变的一种必然情况。第二个呢，是跟大家说明阿毗达摩它的一种功用性是什么样，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阿毗达摩，学习阿毗达摩的一个用处，如果大家慢慢的，我们往后，如果大家还有办法来慢慢的深入的话，可以去了解到当我们学习过之后对于法的一种理解， 会更明确更深入。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现在把这一支笔，我们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说它有笔蕊笔芯，那的功用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拿去给那种分析，它可以把它分析成不同的元素，可以很明确很清楚的定义某一个物体。那同样的，阿毗达摩所告诉我们的，不管是对物质界来讲或对我们精神界，比如说我们现在起的烦恼，它本身的性质是什么，那应该怎么样去对治，或者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阿毗达摩都会帮我们定义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去理解它之后，不管是对外在的事物看法的透彻也好，或对我们自己本身身心，比如说我们要修不净观，你要修持习念等等都好，那么在俱舍论里面都会有介绍到，都会有介绍到。好，那么想这边先告一个小段落，关于目前所讲到的内容，有没有有想法或者有问题想要提问的？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要进入前导的部分了。好，那假设往后有还有对于刚才所讲内容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等下一周的再提出来也可以。好，接着请翻开我们前导的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一节第一项是讲世亲以及世亲的师承。我们导师一开始有先铺叙，世亲写俱舍论所造成的，在当时部派佛教里面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先说这个章之序曲。我们看第一个圆圈，西元四五世纪间，说一切有系激起法海的壮阔波澜。导师说这是以世亲的俱舍论为中心，也就是说在世亲写俱舍论之前，因为说一切有系它本身形成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权威，那么其他的人对于他的法义因为不了解不清楚，难以去撼动他。那等到世亲去学习完成之后，撰写了俱舍论来去破斥说一切有部这种法体实有，或者是认为阿毗达摩是佛说这样的一种权威，世亲写俱舍论来去破斥他之后，造成了所谓法海的波澜。那世亲写俱舍论接着又写了无我论，这同样被收录到我们现在大正藏俱舍论里面的最后一品了。还有另外一部论书就是成业论等等。那么借由世亲这样精密的思辨来去综合上座部发展以来的经历，那么世亲去破斥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同样有部的后世学者呢就会想要怎么样来去维护自宗，因此在有部里面众贤论师以阿毗达摩为对象维护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宗，彻底平破了原出于有部而分别说部化的经部。那众贤论是造了顺证理论，那显宗论呢是把顺证理论再简要的写成另外一部的论书。顺证理论大概有80卷，那显宗论刚好是一半，40卷。好，那最后导师提到法义的大论变，也就是法义的大完成，也就是说真理不变不明了，需要有相互不同的意见才能去看透，才能够把它给显发出来。师承于上座传统 则宗上座诸派而归于正理的，是俱舍论。专宗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中的，是顺正理论。好，那看完这一段，就我个人的猜测了，对于大家比较麻烦的，应该是一些有关于部派的名相，比如说说一切有系是什么，阿毗达摩论中是什么，原出于一切有部而分别部化的经部又是什么，这些内容等等。那这个内容其实在导师前面这本书前面已经对于部派的分化有提到，那在这一章导师有个简要的图表，我们可以先翻到讲义的21页。讲义的21页，我们先看一下。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一般学者会把佛法从古至今，从世尊的时代一直到后世，有几种分门别类，从根本佛教到原始佛教到进入部派佛教。那所谓的进入原始佛教，是在世尊世灭以后一直到部派还没有分化之前的这段期间。那部派分化之后，一开始是先分成上座部系还有大众部系。所谓的上座部系，简单的来讲，他们在思想或者戒律上是属于比较保守的，那大众部系是年轻比较先进比较前卫一点的。那我们这边呢，只先看到上座部系的。在讲义的21页这个上面，月明上座部派系的一个简要表格，导师是这样的一种分法。上座部系从思想上来讲，又可以分成主张三世法体实有，以及现在的法体是有，过去还有未来是无。当然我们先要有个观念，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不是指时间上有，不是哦，是指法体，法的本体流变在三世之中。这个法到底是过去法也是实有，现在法也是实有，未来法也是实有，还是只有现在法是实有，过去已灭，未来未生，这两个是假的，是有这两种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们简要的来去说明的话，就是用时间来代表三世有跟现在有。佛法不会说时间是实有了，因为时间都是物体流变的一种概念。就像我们讲说现在今天现在晚上，那是针对于我们活在这个时空这个空间当中，那是因为地球的转动等等所造成我们这个时间的观念。那同样也是佛法对于时间的认知也是如此。好，所以上座部它又可以从思想上分成三世有跟现在有。那三世有是一个大宗啊，那三世有里面又有分成主张有我的，这个是被其他派别称为附佛外道的独子不等。那独子不等呢，也就是说还有其他部派，比如说说转部，说转部它也是主张有我。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不可说我吧，不可说我这个也是在中观里面破斥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就是由独子部所主张的。那说转部呢，它是主张胜意，胜意我，胜意普特切入啊。好，那这两个部派呢都是很特别，在佛法里面是主张有我的，主张有我。好，那绝多数的部派呢都是主张无我说，在里面又可以分成两大宗。第一宗是阿毗达摩论师，或者 那第二个呢，是指持经譬喻师。阿毗达摩论师他的原本的主张是认为以理为宗，但是持经的譬喻师呢，他是以经，经说的为了义，只要是经说的就是了义。但是阿毗达摩论师呢，认为这个所谓的经说呢，还是要经过什么抉择。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吗，阿毗达摩其中一种大家都忘记了吗？我们要稍微再回顾一下，为什么刚才要花大概一节多课的时间跟大家说明阿毗达摩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好。他虽然是要去证于无漏现观，去证于体证涅槃，但是是对前提是要对诸法有正确的明了分别，明了分别或者导师称为敌面相成现观。好，所以在无我说里面就有一种又可以再区分为两大流派，一种是依力为宗的阿毗达摩师，一种是以经为正量的持经譬喻者。那么阿毗达摩师里面又可以分为毗婆沙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比较常提到的说一切有部里面的毗婆沙师。那另外一种呢，他本身也是阿毗达摩论师，不过他不是属于他本身对于所谓的有部的正义呢，他是有部分的反驳排斥的。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师等，就是还有其他的流派，这我们往后都会细看的。那跟我们刚才有相关的，导师有提到一句话是原出于说一切有部而分别部化的经部，我们讲义的第二页有这句话有提到吗？大家可能会要稍微前后对照一下，经部我们在讲义21页表有找到，对不对？经部它的一个思想渊源，或者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流派的产生呢，它是源自于睡秀有部里面的持经譬喻者，但是他接受了现在有说的思想，现在有说的思想它是主要是分别说部。所以导师的叙述就是源出于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是三世实有的一种主张，但是呢原本的持经譬喻者他本身也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的主张，但是演变到后代经部的产生的确立，就是他接受了现在有的思想，他否定掉了法体是三世实有，他认为法体只是现在有，过去未来是假有，其实是没有的。他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而有了所谓的种子说，而有所谓的种子说。那这个呢，就是经部。所以前面导师的叙述就是源出于一切有部而分别部化，所谓的分别部化也就是他不要了，他排斥了摒除了三世有的思想而接收了现在有的思想，那这就是经部。那为什么说众贤论师要去评破经部呢？这个往后我们会先介绍，现在可以先预告一下，主要是因为俱舍论世亲在思想在义理方面多数是采取经部的思想来评破说一切有部的，所以众贤论师除了要去反驳俱舍论之外，顺带怎么样，连经部也一起打，打世亲不够，连经部也一起打。为什么？因为世亲在某一些思想方面是继承，因为世亲在某一些方面思想是继承经部的，所以众贤打完俱舍论之后呢， 顺在在他的著作里面，连经部也一起来评破他。好，所以导师的这个《章之序曲》里面，说一切有戏，它里面其实囊括了很多，除了阿毗达摩论师之外，也包括了什么？我们刚才包括看到还有什么？持净譬喻师，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21页啊，我现在是在考大家。导师，我的意思就是说，讲义第二页的第一行，说一切有戏，说一切有戏跟说一切有不，其实会有微妙的差别啦。说一切有戏，它其实可以说是稍微比较大的，里面它有不同的意思。我们往后会看到这个定义，你只要是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的，他就是说一切有不这个大派系里面的人。那不管你是认为是以理为宗也好，是认为以契经为正量也好，这个都不管，没关系，这个都是稍微比较枝末性的问题了。但是最根本的思想，只要是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你都是说一切有戏的人。你都是说一切有戏的人。但是说一切有不里面呢，又可以分为有阿毗达摩论宗，还有持经譬喻者。阿毗达摩论宗这里面呢，又可以分成婆沙师还有西方师。那这些人呢，都是上座部系里面的，都是上座诸，所以导师称为上座诸派。那因此第二页的最后两行，导师说俱舍论是怎么样继承上座的传统，而折中于上座诸派归于正理的，这个就是俱舍论。但是呢，顺正理论不是，顺正理论它的怎么样，它的主张是属于算是比较怎么样，狭隘一点，它是比较狭隘，他是认为只有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宗才是正义。也就是说，如果以我们21页的表格来看的话，你会把众贤论师归属于哪一项之后，考一考大家，以众贤论师来讲，你会把它属于哪一个流派里面？对，他是属于婆沙师，意思就是说西方师他也照打，他也不认可他，因为西方师他对于有部的正宗发智论还有发智论他是有异议的，西方师等他对于发智论他是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见。那因此导致说众贤的顺正理论是专宗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宗，但是世亲的思想就是怎么样，比较宽广比较宏观啦，它是承上座的传统，但是折中于诸派。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归于正理。我们往后在第三项讲到俱舍论中义辩的时候，导师会提出三点来去证明说，俱舍论不是以有部为主，也不是以经部为主，它是怎么样？以理为宗。只要谁讲的是正理，那就是俱舍论世亲所尊崇的。那所以导师这句话其实也把后面的内容先做个铺陈了，先带出来。俱舍论是归于正理，折中诸派而归于正理，以理为宗。但是顺正理论众贤呢，它就是有带有宗教的情操色彩，他认为发智论说一切有不阿毗达摩论宗 才是正义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世亲的历史价值。这一段比较简要，然后只是叙述性的。导师提到讲义第二页，讲义第二页，科判国志一，世亲的历史价值。导师提到，在印度佛教史里面，世亲虽然不是具有创发的智者，比如说龙树或无着等等，但是在多方面能够精神又富有综合性的，导师非常称赞说世亲是一位仅有的大师，那很少有人能够跟他媲美的。什么叫创发性的智者呢？比如说以大圣中观来讲，当然渊源都是源自于世尊所说啦，但是能够把中观般若中观学显发出来的，我们想到的第一位人物就是谁？龙树菩萨。那在当然传说中，大圣的唯识学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可是能够流传于娑婆世界，让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其实关键人物是谁？无着菩萨。因为传说无着菩萨是怎么样？夜深兜率天去听弥勒菩萨，但是能够传到人间的是怎么样？是无着菩萨。所以导师举了所谓串发性的智者，是像龙树菩萨或无着菩萨等等，对于一个思想或一个宗派，他是怎么样？首位，第一位，第一号人物啊。那世亲当然不是，世亲不管是在部派思想也好，或者是大圣为识也好，他都是后了，他都以时代来讲，他都是居后者，没错。但是呢，他的能力呢，是把前人所讲的，能够去精密的深度，然后综合性的来去归纳整理，来显发的。这个是世亲的能力，世亲的价值。那第二点，第二个圆圈，世亲在中年以后，他致力于大圣，主要是唯识学的弘扬，那在这边不加以论列。那因为导师的这部著作主要是以部派佛教为主啊，所以当然在这个章节里面就不会去谈世亲的大圣唯识思想了。那这一点里面可以去强调，我们可以看到世亲在中年以后是致力于大圣的弘扬，所以代表俱舍论这一部论书，这一部聪明论，这一部可能我们后人很难去读懂的论书，是怎么样？世亲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写出来这么一部让我们后世人可以头痛的论书了。所以想象一下，祖师过去的祖师大德真的是不简单啊，真的是不简单。年轻的时候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好，那这是导师先点出世亲的历史价值。那有关师承方面，里面有分成从现存的记载导师来去做说明，也就是说被称为世亲的这号人物，其实在历史上在史学上有好几位，那以现存的汉译的书籍里面呢，有两位，一个是古世亲跟后世亲。那怎么样来去找出谁才是真正俱舍论的作者呢？那么导师利用这个章节，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二页到第五页，来去帮我们做说明。那为了讲说上的完整， 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下五分钟左右，所以这个段落我们就等下一周，下一周再来做说明。好，那针对今天以上所讲的内容，我个人蛮想要知道，就是大家听完的感觉感受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想要这样呢？因为当初收到师长的邀请哦，就是来能够来慧日跟大家分享佛法，我是觉得有点，就是有点情怯也好，或者是有点觉得自己没办法当那个重任啊。那师长接着呢，就希望我说能够来为大家说明俱舍论。我那时候的心里 OS 是想啊，讲俱舍论会有人报名来听吗？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一来也许很少人会听过俱舍论，再来俱舍论本身是属于声闻佛法，那我们中国汉土我们所接触到的，或者是日常生活法会所读诵等等的，都是大乘佛法。那俱舍论对于一般人的需求性可能不是那么高，可是我相信当大家读过大智度论、中论，或者是十住毗婆沙，或者是甚至大圣唯识的论书也好，如果大家有去深入学习过的话，应该就可以体会到里面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似曾相似，可是呢实际上又好像是陌生人一样。那些内容其实就是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对于底没有打得很扎实，没有打得很扎实，所以我想这也是师长为什么会希望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俱舍论。因为事实上我本身学习俱舍论，我也不敢说这不是自谦的话啦，就是我自己也是跟着过去的祖师大德的著作来学习的，自己不算是很通彻，那借由师长的青睐才有这个机缘来跟大家做分享，我是蛮感恩的啦。那所以也希望说能够尽自己的能力让大家对于声闻佛法也好，或者是不拍佛教的论述也好能有一点感受，或者是能有一点价值上能觉得说学习这样的佛法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的。虽然我们学习大乘佛法，但是事实上以佛法的义理来讲那么大乘佛法比较不共于二圣的，或者不共于声闻的，着重在于什么？着重在于什么？比如说以大乘的三种特质来讲，有重于慧的吗？有重于慈悲的吗？有重于信愿的吗？那么重于慧学的这一方面，其实跟部派来讲我们姑且不管所证的程度有什么差别，但是以本质来讲其实可以怎么样，可以说是共通的。刚才我们不是有看到吗？老师说三种阿毗达摩跟什么大圣的三种般若意义上是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也就是说声闻圣者所证的无漏慧跟菩萨所证的无漏慧本质上也不一样大智度论或者般若经不是有一句话吗？二圣若智若断都是菩萨的什么无生法忍所以在慧学这一方面可以说本质上本质上是相通的。那大圣比较特殊的可能是强调于信愿方面特重于信愿的，或者是怎么样慈悲心的展现，这个可以说是声闻佛法比较隐含或比较不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着重于什么自身的解脱所以我个人认为，当然也是算是为了这一门课想要让大家学习起来不会太枯燥乏味了， 但是从真实上来讲，学习不拍佛法的法义，对于我们理解大乘佛法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大乘佛法，它以时代来讲，前面经历过什么不拍佛教，再往前推经历过原始佛教，那根源是追溯到世尊。所以大乘佛法的产生或者它的思想必然会怎么样，受到前面的影响。我们刚才一开始不是有看到思想的演变吗？从过去到现在，就像我们每一家的小孩，他也许本身很有个性，但是难免会受到他所接触的长辈还有师长环境等等的影响。当然有的是接受，有的是排斥，或者有的有自己创发的意见，但是这个都是怎么样，都是有影响的。同样的，大乘佛法也是如此，不管是中观、唯识、如来藏都好，如果大家看导师的著作，比如说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或者是空之探究、如来藏思想研究等等，导师的大家只看目录就好，绝对不会一开头怎么样就只讲大乘的思想，一定是怎么追溯源头，慢慢一步一步铺陈，让我们了解说这样的思想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理解。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哦。那我希望下一周我看到的人数不会少太多。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